好，谢谢，谢谢小兵的祷告领会，路德的弟兄的领会，然后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也早安。我就想到上个主日道元传道在讲道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个月十月是教会的差传月，而往年呢，在这个月我们教会总会邀请一些特别讲员来传讲有关差传或说宣教的信息。我们教会之所以将每年定一个月定一个月为差传月，乃是根据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的主耶稣的话，主耶稣在复活后升天之前呢，给门徒的最后吩咐就是要他们去指万民做他的门徒。主耶稣要门徒不停留在原来居住的地方，而也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将福音传开。所以耶稣的吩咐呢，也是他留给后来每个时代教会的使命。所以我们被称华人基督教会自从30多年成立以来，就一直把差传事工当作我们教会事工的重要一环。就回想到去年十月的时候，我们请到教会目前支持在泰国宣教的魏爱美姐妹过来会分享，也在那个月请到过去我们曾支持多年的陈敏兰牧师来讲道，还有我们当中的魏永桥姐妹也在去年十月的一次主日崇拜中分享他去台湾短宣的见证，这是去年。可是今年呢，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台湾短宣取消了，我们也不能在差传月的时候亲耳在教堂里听到宣教士的见证分享。对于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在过去的半年的日子中，我们从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他们的宣教事工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无论是陈国成牧师、谢振邦牧师、林马可牧师、魏爱美姐妹，还是钟昌明姐妹，他们每一位原来计划的宣教旅行，都因为疫情导致的交通管制而不能成行。好在借着网上的聚会，他们仍旧能够服侍他们原来所服侍的对象。就如同当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头鼓励提摩太的话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虽然目前环境艰难，但各地的宣教士仍继续以其他的方式来传福音。上个礼拜赵元传道他的讲道中呢，也鼓励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周围像是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以言语以行为来做那个基督的见证。话虽说是如此，但平心而论，若一位信徒正处在逆境中，他很可能只专注于自己的困难，而没有想到主。就以我自己为例子，几年之前我们还住在美国东部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动了一个手术以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身上随时要带着挂着大大小小的管子袋子，行动非常的不方便，好几个礼拜下来也不见好转。那等待日子中，我虽也经常祷告，但心里还是挂虑，伤口会不会永远不愈合呢？但那时若要我为主做见证就很难，总要等到身体复原了才想到如何向人为主做见证。而在目前的疫情当中，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也可能正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让你觉得日子很难过，在这时候你恐怕也不容易想到 做见证，传福音。看到今天我们刚读的经文中充满了做见证的例子，可惜大多数的见证是不好的见证，像是犹大卖主的行动是极不好的见证，还有当耶稣被公会审问时，有许多人做假证，做假见证来诬告耶稣，其他门徒的表现也不好，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前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愿与耶稣同死，但是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们都逃走了。彼得更是在后来竟然三次不认主。在今天经文中只有一个人为上帝做了好见证，那人就是耶稣。第四章前面记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之后，他有了力量，就能以平静的态度对应他遇到的各种虐待及逼迫。希望今天经文中耶稣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即使在逆境中也能有为主做见证的信心及勇气。下面在进入今天经文之前，让我们先稍微的回忆之前发生的事。在那耶稣受难周的礼拜四晚上，耶稣与他的门徒一起用逾越节的宴席，之后他们就去到橄榄山脚下的克西马尼园，在那里耶稣要门徒警醒祷告，他们却因身体疲累就都睡着了。那时耶稣有几次来看他们，要他们警醒，他们却都不能。好像今天啊，若是你是青少年的父母，早上起来你叫孩子们起来上学，孩子却一直睡着爬不起来一样。最后耶稣就无奈地说，好了好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就在耶稣说这话的时候，那卖主的犹大就带着一大批奉命逮捕耶稣的人出现了，他们是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来。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这三类人都是犹太人公会的成员，显示逮捕耶稣是公会的决定，但执行逮捕的带头人不是公会，而是犹大。这里作者马可还特别提到他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位，我想马可不是怕读者不认识犹大，只要特别加以介绍，他乃是要强调即使是最亲近耶稣的内圈人也可能背叛他，而且也正因为犹大是内圈人，他就能为想陷害耶稣的人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犹大知道耶稣的行踪，特别是晚上耶稣会在哪里露宿，有了这样的情报，宗教领袖就可以在晚上没有民众在旁的情况下秘密的将耶稣逮捕，免得在现场有民众打抱不停不平，导致骚乱。那犹大呢，不但是逮捕耶稣的关键人物，他也绝不是勉强的被人强迫提供耶稣的行踪，他乃是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这阴谋。他还事先与其他人约了个暗号，就是在碰到耶稣及门徒时，他会用与耶稣亲嘴的方式帮助其他人识别耶稣，以免他们因在夜里看不清楚而抓错了人。他在那时与耶稣亲嘴，表面上是亲热，其实是要暗算他。这个场面就让我想起年轻时我看过一场很有名的电影 The Godfather， 中文翻译为教父。这个电影中就有所谓死亡之吻 The Kiss of Death 的镜头，就是呢黑手党的领袖要在下手对付一个叛变的部下时呢，又先以与他亲嘴做当作暗号，然后其他的部下就可以把那个叛变的部下干掉。但这个电影与今天经文中的场景不同之处在于，黑手党是用亲嘴对付叛变的属下，而犹大是以叛变门徒的身份来对付带领他多年的耶稣。 结果呢，犹大的阴谋真是有效。在他与耶稣亲嘴之后，第46节说，他们就下手拿出他。接着在黑暗中就是一片混乱。在混乱中呢，有一个人将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约翰福音中记载，这个动刀的人是彼得。但作者马可在这里呢，没有详细的记载这件事，他只着重于耶稣的口头抗议。耶稣抗议说，他天天在圣殿里讲道教训人，所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不像是盗贼一样偷偷摸摸。要是他们来抓他，不敢在白天，而只敢在黑夜里。耶稣似乎暗示他们所做的事才像是盗贼一样，是做的见不得人的事。而且他们拿刀拿棒的在夜里用武力逮捕他也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在任何时候抓他，耶稣都不会抵抗。耶稣知道他的被捕受难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是旧约圣经中早就预言了，像是以赛亚书第53章第12节中就很清楚的预言，他要被人像罪犯一般的看待。我们在看了这段经文之后，可能会对犹大的阴险奸诈感到愤怒，怎么可能有这么忘恩负义爱主求财的人呢？但在我们大大责备犹大之前，也许我们也可以反省自己一下，我们是否也有可能会像犹大呢？我们回想犹大的一生，他曾得到上帝的恩典，被耶稣呼召成为仅仅12个门徒中的一位。路加福音中第9章记载，他还曾出去宣教传福音，结果还很好，让他得到激励。但后来他放弃了信仰，抛弃了耶稣，可能是他觉得自己跟错了人，意识到耶稣不能带给他所希望得到的荣华富贵，他就为了30块钱的报酬出卖了耶稣。犹大的经历是如此。那我们呢？今天的我们也都像犹大一样得到了上帝救赎的恩典，我们可能也曾经为主传过福音，对于神国有些贡献，但若有一天我们也放弃了信仰，离开了耶稣基督，不再信靠他，而去追求周围的世界，那么我们不也像犹大一样背弃了耶稣基督吗？所以我想，犹大不是我们责骂的对象，而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是我们的警惕，应当谨慎保守自己的信心，要做犹大，而要对信仰有真实的认识，明白基督恩典和救赎，好好走我们人生的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下面的经文说，当耶稣被捕之后，离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都逃走了，没有一个人留下来陪主一同受苦难。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说要与耶稣同死，现在却跑得无影无踪。我们可能会说，他们这恐惧的表现是人之常情，但若如此，之前他们为什么还要说大话呢？那我们也要想到，这些门徒比起犹大来还算好，他们还没有放弃信仰，他们只是因为恐惧不敢面对逼迫而暂时的逃跑。而且耶稣基督也有怜悯，他早在14章之前第27节就预言他们会逃跑，但在那时耶稣也预言，在他死而复活之后，他要与他们在加利利地再次见面，重新恢复他们的信心。而事实证明，后来这些门徒的信心的确被复活的耶稣所恢复，他们就勇敢的在耶稣升天之后担负起将福音传开的使命。这些门徒从软弱到坚强，这个改变是我们今日信徒的安慰及鼓励。我们过去也可能软弱过， 将来可能也不会完全，但只要我们持续仰赖耶稣基督，仰赖圣灵的带领，神就会保守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这里在51节跟52节提到一个神秘的少年人，四福音书中只有马可福音在这里提到他，我们不确定他是谁，也不清楚他为何要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有人认为这少年人就是作者马可，甚至说耶稣及门徒那天晚上用逾越节晚餐的地方就是使徒行传第12章中提到马可的家，但这说法没有很强的依据。但若真如此，那么有可能马可是在耶稣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就在旁边，后来又因好奇跟随他们到了可西马利园，但在后来有人要抓他时，他就也害怕的逃走了。无论如何，那时耶稣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被押到大祭司的家里受审，他那里又有许多祭司长、长老并文士。刚才说过，这三类人都是犹太人公会的成员。当时统治犹太地的罗马政府允许公会有审判犹太人的权利，但若要判人死刑，还是要经由罗马官吏审定后才能执行。所以在那晚，虽然全公会都要定耶稣的死罪，但他们只能裁定耶稣该死，最后还是要转交罗马巡抚比拉多做最后的判决。那天晚上，公会只能像是今天法院的调查庭一样的审讯耶稣。可是就在这个调查庭中，他们要找到耶稣该死的证据都不容易。他们找到了许多见证人控告耶稣，可是律法规定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若找不到两人以上相合的见证，那么罪状就不成立。而在那晚，见证人虽多，但他们的见证彼此不合，再多的见证也没有用。第58节记载了一个他们做假见证的例子，有人听见耶稣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当时，拆毁犹太人极端看重的圣殿，这罪名可不小。但问题是，这个见证人显然没有听清楚耶稣说的话。约翰福音中记载，耶稣的确提过拆毁圣殿，但他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起来。他是说你们，他没有说他要拆毁圣殿。而且那时耶稣指的圣殿根本不是那实体的建筑物，而是他自己。我们知道圣殿是象征人，象征神与人同在。而耶稣的意思是他才是真正神与人同在的象征。当他说拆毁及重建时，他指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他自己被拆毁，他第三日的复活是他的身体被死。退一步说，即使耶稣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在其他场合说过拆毁人手所造的殿，他的意思也一定不是真的拆毁那个圣殿的建筑物，而是要除去圣殿的功用。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一次献上永远为祭，从此再没有献祭的必要。如此圣殿就失去了献祭的功用，就等于是被拆毁了。总之，那些做假见证的人很可能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把耶稣说的话听得很精确，难怪他们的见证会彼此不合。在那个时候，主持审讯大祭司看到这么多见证人都无法定耶稣的罪，就有点心急。当年大祭司名叫该亚法，根据历史记载，他是在西元的18年到36年担任大祭司，有18年之久。那个 个时代大祭司常常换人，罗马政府要换就换，都待不久。希西家亚法却能一做十多年，表示他已经有精明的政治手腕。那晚他就站了起来，先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他希望耶稣为自己辩护，那么他们就可以从他的话中继续找岔，但耶稣却不言语。方面这是很好的法庭战略，因为在法庭上被告人不敢说什么话，多半对自己没有好处。但耶稣的沉默也应验了以赛亚书中的话，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倒在沙子地，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该亚法看耶稣不说话，他就根据他听到关于耶稣的话问了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他问，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我们知道犹太人在说话的时候非常忌讳直接提到上帝的名，所以大祭司是用那当称颂者来代替对上帝的称呼。他的问题其实是，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吗？这话对于耶稣的身份倒是一个很完整的叙述，既提到了他是神的儿子，又提到了他是基督，有这个头衔。我就想到过去每次教会有人受洗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信仰的基础。而马可福音中到目前为止，连耶稣自己都从没有说过他是神的儿子，正乃因他在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之前，他不愿意提早宣告他神子的身份。但现在他的身份居然是由别人说出来，而且是由犹太教最高领袖大祭司的口中完整的描述出来，看到一切事都是由神在背后掌管。而这位掌管一切的神似乎蛮幽默的，那这么重要的话耶稣自己也没有说，倒是大祭司，反对耶稣的大祭司，倒是他帮耶稣先说了。但那时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不能再沉默，他就要认他神子的身份。他明知这样做就会被犹太人定死罪，但他仍勇敢的为自己也是为天父做见证。他回答说，我是。接着他就引用旧约圣经更清楚的说明他的身份，他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回答中的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是出自于诗篇第110篇的第一节。耶稣引用这经文来说明他就是这篇诗篇中的那坐在上帝右边的主，是大卫的主。而他回答中另外一部分，人子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话是出自于但以理书，那里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这亘古常在者就是上帝，耶稣表明他就是那亘古常在者上帝面前的人子。耶稣这样的回答把他是基督，他有神性的这个身份清清楚楚的做了宣告。那么大祭司该亚法听见了耶稣的话就非常的愤怒，他认为耶稣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大大的亵渎神，他就以撕开衣服的行动来表现出他的情绪。而当时其他的人也都同意耶稣的确亵渎神，他该死。之后众人就开始打他，还蒙着耶稣的脸用讽刺的话来羞辱他，但耶稣没有反抗，他只是默默地承受他所遭受的凌辱，因他乃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那天晚上当耶稣受审的时候，其实他的门徒彼得 也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这里作者马可再次用马可三明治的文体来叙述耶稣及彼得的故事，并且作者在第五十节提到，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想来彼得是想知道为什么事会发生在耶稣身上，他就跟着耶稣到那里。现在从54节跳到66节，马可又回头叙述彼得的故事。我以前说过，马可常用这三明治的文体将两个事件彼此对比，彼此衬托。在这里他特别要强调的是耶稣的与彼得两个人同样被审，但两个人的回应不同，耶稣得胜而彼得失败。那晚当彼得在外面的院子里烤火时，有个大祭司的使女在火光下认出耶稣，认出彼得，就对他说，啊，我认识你，你就是那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他提到拿撒勒人，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是圣殿所在，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对那个使女特别提到拿撒勒人，这表示他对于外地人的一种轻视。就像今天有些人住在北京的你是住在北京或上海的城市人，可能会轻视从外地来的乡下人一样。那么彼得呢，彼得原来在那里烤火，他只是想，那时候天气还蛮冷的，晚上他就想取暖，想不到却因为在火光之下让使女呢认出他来。那时他的直觉反应就是否认，然后就赶快离开火光，走到另外地方去，走到前院去，希望在那里黑一点别人认他出来。可是就在那时鸡叫了一遍，但彼得在那时没有放在心上，想不到在他去到前院之后，那个使女又追了上去，还向站在彼得旁边的人说他是与耶稣同伙，而彼得又再次否认。我们若是懂希腊文，就知道在原文中是用相同的动词来叙述彼得这两次的否认，但用的是不同的时态。第一次否认是用的所谓的希腊文的所谓的不定式 aorist， 表示呢彼得只是简单的否认，他跟他说我不是。但是在第七十节第二次的否认用的是过去进行式，既然是进行式就有继续不断否认的意味。大概彼得那时候一直在否认，他的话说的太多了，结果呢弄巧成拙，反被旁边站的人听出他有加利的口音。就像一个北京人到了上海去，如果说话说多了一定被人听出来他是外地的人，那旁边的人呢就认为啊，这个人是外哪加利人，他真可能是与耶稣一伙。这下子彼得更紧张了，他只好在人前向神发誓说他不认识这个人。彼得这时可真是彻底的不认主，连耶稣名字都不说，只说这个人。结果第二次叫了，彼得这时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于是他崩溃了，他就跑到外面去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大的痛哭。今天讲到的主题是逆境中的见证。在今天经文中我们看到许多人的见证，其中有好的，但大多是坏的。像是那些与大祭司同伙的人就以他们的假见证试图陷害耶稣，而彼得也以他三次不认主做坏的见证。我们也看到做见证的方式可以用言语也可以用行动。卖主的犹大就是以他三次不认主做了坏的见证，而其他门徒也以他们的逃跑做了撇弃耶稣的见证。大祭司的同伙犹大这叛徒，彼得及其他门徒在今天经文中的表现都不好，也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证。他们做不好见证的原因 不都相同，大祭司同大祭司同伙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宗教特权，犹大是为了金钱，彼得及其他门徒是为了惧怕，这些原因都可能同样成为我们做不好见证的原因，也都值得我们今天的信徒警惕。特别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在逆境中不容易坚持做好的见证，我们也是一样，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当时门徒一样说些好听的大话，但在逆境中，特别是在逼迫来临时，我们也可能像他们一样的跌倒，人是软弱的。但我们也知道，那些门徒后来在主耶稣复活之后有了改变，他们从软弱变成了刚强。根据教会传统，这当初逃跑的11位门徒，后来绝大多数都是勇敢的为了信仰而寻道而死。除了他们之外，在第一二世纪还有很多基督徒也都能在罗马皇帝的暴政之下不屈服，情愿为信仰寻道。之后历代的信徒，包括近代的信徒中，在不同国家也有许多类似的爱主的为主做见证的榜样。所以对于今天的你我而言，我们知道在逆境中坚持为主做见证不是不可能，虽然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若我们真正认识死而复活的基督，我们就会有因信心而来的力量，有为主做见证的动力。在今天的经文中，基耶稣清楚地宣告他是坐在上帝宝座右边的主，是在将来要驾云降临审判世人的主。若我们真正相信他，他必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他的能力会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现在正处于难处当中吗？你是否能够更多的靠主，依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呢？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结果今天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人会改变，但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你的公义慈爱及怜悯一直到永远。我们就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能够认识你，能求你接纳我们这不配的人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感谢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感谢你保守我们不止失脚，能够常在你的爱中。求你带领我们继续的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接纳我们真是诚心的祷告，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